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不仅在旧约里面圣灵有工作，而且我们如果从其他三卷福音书看见，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就降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整个传道工作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进行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人，带着权柄，他的医病，他的赶鬼，都是圣灵在他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的。所以这里说那时还没有圣灵，不是指圣灵还不存在，也不是指没有圣灵的工作，从旧约一直到耶稣的传道工作都有圣灵，就是都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说还没有圣灵所指的是神的国临到，神这样的国度是性质是属灵的，而这个国度是这位国度的君王耶稣已经被高举，已经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他要治理这个国，所以呢他从父领受了圣灵就赐下来，那这个国度的灵就来在神的国中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这里说还没有圣灵，主要是指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他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么这个国度的灵还没有被赐下，必须等到耶稣得荣耀。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得荣耀是指耶稣的钉十字架，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跟被高举，这所有的事情被看为是一件事情，而称之为耶稣得荣耀。所以呢耶稣还没有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他还没有被高举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被高举成为至高，所以呢就还没有从父领受了圣灵，把圣灵赐下。因此这里说还没有圣灵所指的就是这个神国度的灵的赐下还没有发生，这必须等到耶稣完成他的工作之后。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临到，圣灵就被赐下。那所以有人称啊，我们现在是在圣灵的世代。所谓圣灵的世代，我想大家不要误以为说在这之前就没有圣灵，也没有圣灵的工作，不是这样意思。这个圣灵的世代乃是指现今神国度弥赛亚的世代已经开始了，神国度也已经，神的国度也已经临到了。虽然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不过神的国已经临到了。那么这个国度的治理，君王是耶稣，而耶稣借着神的灵来在神的国中来施行这个治理，这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这是唯有等到耶稣完成救赎才有的，才会发生的，是在此之前耶稣没有完成这救赎的工作，在此之前是前所未。虽然圣灵是有工作，在旧约就有圣灵的工作，虽然耶稣他在世的传道也是借着圣灵，可是前所未有，意思就是说要等耶稣完成救赎，成为国被高举成为至高，他已经是国度的君王，然后赐下圣灵来施行这个神国度的治理，所以这个圣灵的赐下还没有临到，所以呢要等到耶稣得荣耀之后才会把圣灵赐下。好，那这就是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他做出这样一个宣告。那这个宣告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些话哈，我们要听进去，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应许，如果是一个应许，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的人都会经历的。 我常常会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人可以说，我真的是经历圣灵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好像泉水直涌到永生，好像就是说我们可以经历这种丰盛，这种 圣灵所赐的生命和能力的丰盛。可是这明明是耶稣在这边应许所有信的人都要经历的，所以我想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没有经历，那是什么原因？我们真的是希望可以找出这个原因，否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哈，我们真的是不能把圣经就是当成说说听听，然后就是听听这些话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情，这些应许是我们的，这些应许现在我们可以经历的。所以呢，我们就真的是要来向神支取，我们也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去经历。当然我自己讲这个话，我真的是可以说靠着神的恩典，我觉得我是在经历。那但是我盼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经历耶稣这样的一个应许。好，那下一段经文我们就看14章保惠师的这个应许。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跟第17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给这个应许，我们不要忘记前面第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就门徒而言，如果门徒爱耶稣，门徒就必遵守耶稣的命令，而就耶稣而言，耶稣就要为他们向父祈求，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但是我们不要误会，这里不是交换条件，不是说好，你们爱我，你们遵守我的命令，那我就交换条件，我就会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保惠师。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付的代价是耶稣为我们付的，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的顺服就可以来交换神把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是耶稣所付的代价让我们可以跟神建立关系。但是在这个关系之下，耶稣是描述说，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如果已经跟神有了，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已经跟神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关系，我们如果真正爱耶稣，这个爱怎么来确定呢？不是凭感觉。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呀，他参加一个聚会被按手，然后他就觉得有暖流通过，他感受到神的爱，然后呢，这些都是感觉而已。那我们爱神也不是我唱诗歌，我唱的好感动，然后觉得我很爱神，我爱，觉得我真是爱到一个地步，我就流泪。耶稣给爱下的定义很简单，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对神的爱具体的表现是我们对神的顺服。那么就耶稣这一面来说，耶稣他要离开，门徒心里面忧愁，所以耶稣就应许门徒说，他要向父神祈求，父就要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对于那些爱耶稣的人，耶稣应许他必然为他们祈求，那么耶稣的祷告父绝对不会拒绝，所以呢，父就会基于耶稣的祈求，就会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而且这位保惠师来了，他要永远与门徒同在。好，那我们就要看这个保惠师这个概念。保惠师，我们中文翻这个保惠师其实翻得蛮好的。如果你去看一些英文圣经的版本，有些圣经翻 comforter， 有些圣经翻 advocate， advocate 就是好像辩护律师哈，有些圣经翻 helper 帮助者，有些圣经翻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有些圣经翻 counselor 应该什么咨询，这个或者辅导或者咨询哈，不管是怎么样翻，你就会发现保惠师这个希腊字没办法用一个英文的称呼或者一个中文的称呼来涵盖整个保惠师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保惠师蛮好的，因为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这里面涵盖什么样丰富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的小字你会看见或做什么训慰师啊，训慰师其实在英文就是 comforter 的意思啊，因为这个安慰的意思字在里面。好，保惠师这个字呢是来自于一个希腊字的动词，这个动词是招来站在旁边啊，招来站在旁边，所以这个字就具有鼓励具有劝勉的意思啊，招来站在旁边就有鼓励有劝勉有帮助的意思。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名词保惠师是被动式的，被动式就表示说这个保惠师是被招来站在旁边的一位，那目的呢当然是要提供帮助，所以被招来站在旁边的一位目的是提供帮助，但是由于召唤的理由不同，就使得保惠师这个字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了。在希腊文世俗的用法当中，最常用的是在法庭上被招来站在旁边帮助。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个保惠师所指的可以是一位律师，可以是一位见证人，或者是一个在法庭上代表控方或者代表起诉的一方的代表人。所以在希腊文一般的用法呢，最常用的这个字是法律上的助手或者辩护者，换句话说是在法庭上被招来站在旁边帮助，那可以是一位律师，可以替这个被告辩护啊，那么也可以是一位见证人，譬如说今天我们要判决这个人有罪，有见证人来出庭作证说我看见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就可以见证人，那也可以是一位代表啊，所以可以是被招来对被告有利的见证人，也可以是为重刑犯请命的这个辩护律师等等。但是有时候这个被招来的目的是不同的目的，也有时候是碰见困难碰见难题，所以呢就招一个专家来提供意见提供这个帮助，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些英文版本翻成 counselor 啊，也就是在困难和这个难题的情况之下招来提供意见的专家。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在军队里面士兵的士气低落，所以就招一个人来给这些士兵鼓舞士气啊，来为他们打气，来为他们给他们鼓舞士气。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保惠师就涵盖很丰富的观念在里面呢？我们从原文这个字来看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还要再进一步来看在约翰福音里面保惠师这个字的用法。虽然我刚刚讲的是一个一般的涵盖的很多的概念，那么圣经的作者有他们用字的特殊的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字做什么样的用法啊？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保惠师这个用法，首先第一个确实有法庭上的这种用法啊，也就是说辩护律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会看第十六章，耶稣说保惠师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这个就是属于辩护律师，不过这个不是为控方来辩护的， 这是控诉律师啊，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是保惠师，确实是有这个辩护律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却是控诉律师。但是呢，除此以外，有些英文版本呢，把这个保惠师翻译成 counselor， 我们就说像顾问啊。可是如果是翻成 counselor， 翻成顾问的话，不仅是限于法律顾问，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辩护律师这种都是属于法律顾问啊，不仅限于我讲错，如果是顾问的话呢，应该是只限于是法律顾问，而不是婚姻辅导啊，或者说这个淫秽的这个辅导员。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保惠师翻成 counselor， 翻成顾问，翻成辅导的话，我们要记住这个辅导基本上的概念是指法律上的辅导辅助啊，就是咨询啊，法律上的咨询，而不是指其他任何婚姻呐、我们人生中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有人会说，哦，圣灵是我们的辅导者，所以呢，我的婚姻有问题，圣灵会给我辅导。基本上不是指这些方面。约翰的用法，如果真的是翻成辅导，翻成顾问的话，是法律上的顾问，也就是所谓的辩护律师啊。那么，但是除此以外，在约翰的用法当中，保惠师的工作是超越了法律的范围，超越了法律范围。所以呢，我们中文这个小字翻成训慰师，或者有些英文版本翻成 comforter， 翻成安慰者。如果翻成安慰者的时候，同样的，不是我们现代人所了解的安慰的意思，不是说我心中很忧伤，所以圣灵来安慰我。我们常常看到都是这种的表达，其实不是的。如果是翻成安慰者，是根据拉丁文安慰者这个字的一个这个动词的含义。在拉丁文里面，安慰者或者训慰师这个动词的意思是给予帮助，提供鼓励和支持，或者说呢赐力量，使他能够得到力量。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讲到说教会得到圣灵的安慰，那里我们已经讲过，那个安慰不是指我心里难过圣灵安慰我，而是教会得到圣灵赐力量给他们，得到圣灵的鼓励，得到圣灵的扶持，得到圣灵的帮助等等。那这个帮助包括我们接下来会看见圣灵的教导，圣灵帮助门徒明白耶稣的话，那这个也是属于所谓的安慰者的工作之一。也就是说给予帮助，给予鼓励扶持，赐力量 strengthening， 赐力量等等。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保惠师的概念，法庭的概念是绝对有的，也就是辩护律师。那另外呢，就是属于像训慰师这样的一个概念，提供扶持，提供这个帮助，给予力量等等之类的哈。好，但是耶稣说神要另赐给门徒另外啊，我们中文和合本说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其实是更好的是赐给你们另外一位 another， 另外一位保惠师。那这就暗示门徒已经有了一位保惠师，门徒已经有的保惠师就是现在要离开他们的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从来没有被称为是保惠师，然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耶稣是被称为保惠师，同样的一个作者啊。不过我们要了解，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耶稣被称为保惠师的意义呢是什么意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原文就是保惠师，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耶稣被称为是保惠师，在这里耶稣做保惠师的工作其实是执行辩护律师的工作， 也就是说耶稣他借着他所完成的救赎，现在他在天上的法庭继续的来为我们执行辩护，确保我们称义的地位，确保我们称义的地位。所以这里说，我们如果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就是义者耶稣基督。在父那里表示说耶稣现在在天上，现在耶稣在天上的法庭，他继续为我们执行辩护的律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是基于他为我们完成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犯罪，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呢，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可是现在这里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是门徒的保惠师，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约翰一书的那个意义，不是他现在在天上法庭来执行辩护的这个职务。门徒有耶稣作为他们的保惠师，是指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期间，他赐力量给门徒，他帮助门徒，他鼓励他们，他扶持他们。所以呢，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他担任这个保惠师的角色，来提供门徒所需要的帮助，来赐门徒他们所需要的力量，来给予他们所需要的鼓励跟扶持。那现在耶稣要离开，所以他要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我们等等会看真理的圣灵。那圣灵就要继续耶稣原来在地上传道工作期间这个保惠师的角色，继续提供帮助，继续赐力量给门徒，继续给予他们鼓励和扶持等等。好，那所以耶稣说这位保惠师来了呢，他要永远与门徒同在，也就是说他就不会离开他们。但是接下来耶稣就讲到这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原文没有圣灵，保惠师被称为是真理的灵，也就是说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灵。那为什么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灵？这是从圣灵的工作来衡量。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传达真理。所以我们在旧约我们已经看见啊，我们讲使徒行传我们也讲了，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在旧约先知要宣讲神的话，跟圣灵的工作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圣灵把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先知就来宣讲。所以圣灵的工作，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圣灵是传达真理的，圣灵是传达真理的，也就是把神的启示来传递出来。那我们最近查约翰福音，我就跟大家再复习真理，什么是真理。我们常嘴巴里面说真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很多人说，哦，是关于神的事。对对对，真理是关于神的事。可是为什么被称为是真理？所以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就是追根究底，只有神是真正的实质，就是说只有神是那个真正的 reality。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神是真理。意思就是说，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被造的世界，因为是被造的，当神用洪水或者将来神用火，就可以把一切这些受造的就完全摧毁了，我们就不存在了。我们的存在是神所创造的，而神也有能力把一切他所造的完全摧毁。所以我们有最终的实质吗？我们没有。追根究底，我们的存在是依靠神的。 OK， 所以呢，你说这世上除神以外没有东西是真正的实质，追根究底只有神是真正的实质。所以神宣告他是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也就是说他的存在不靠任何外在的东西，他就是存在，所以他是自有拥有的。他不靠外在的东西存在，他也不会因为任何外在东西使他不存在，他就是那个最终的实质。 所以为什么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为什么只有神是绝对的？所以我们才说什么是真理？一切关于神的事就是真理。为什么一切关于神的事情就是真理？因为追根究底，只有一位，这位神，这位创造者，只有他是真正的实质，只有他是不因任何东西而存在，也不因任何东西而不存在，他就是永存的，他是不改变的，他是绝对的，只有，所以为什么有绝对的真理？所以圣灵是传达真理，而他也是为真理做见证。在约翰福音里面14章的前面，耶稣宣告我就是真理，那么圣灵不但传达真理，他也为真理做见证，他为我们下一次要看到他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位真理的圣灵呢，17节耶稣说是世人不接受的，因为不能看见他也不认识他。世人或者说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整个悖逆神的人类社会跟整个道德的制度，整个悖逆神的人类社会和道德的制度。所以既然是这样悖逆神，所以世人不能接受真理的圣灵。我们刚已经解释了，真理的圣灵是传递真理，所以世人既然是悖逆神，世界基本上这个字的 the world， 世界既然是悖逆神的人类社会和整个悖逆神的道德制度，所以是不可能接受真理的圣灵。同时耶稣提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世界对于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任何看不见的东西都存着怀疑，但是世界不仅是要求要眼睛可以看见，而世界对于真正属于神的事情，也就是关于属灵的事，神的事就是属灵的事，关于圣灵的活动，世界却没有觉察力。也就是说，属灵的事是眼睛看不见的，圣灵的活动要能够查验圣灵的活动，这也不是可以以眼见的。譬如说我们讲到第3章重生，圣灵的工作跟风一样的，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看不见，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说拿来给我看， OK， 所以世界不能接受真理的圣灵，也看不见他，因为世人只能依赖看得见的，而世人也不能觉察圣灵的活动，所以他们也不认识圣灵。但是门徒跟圣灵的关系，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将要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耶稣将要要求父赐下圣灵，圣灵就要与门徒同在，所以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门徒就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来经历在新约之下与神的关系。我们说过认识本身都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所以你们要认识他。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说我认识圣灵，不是头脑的知识，是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经历在新约，在这个基督带来的神国度之下，我们可以经历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圣灵，也就是说我们都要有亲身跟圣灵之间的一个关系，借着圣灵我们来过跟神与神相交的一个生活。那所以这个圣灵耶稣说他与你们同在，虽然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这个神国度的灵还没有赐下，然而从某一方面来说，门徒他们已经是认识圣灵，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已经是认识圣灵，等到耶稣被高举，圣灵被赐下之后，他们会更加的认识圣灵，而这个圣灵将永远与他们同在，不会离开。所以耶稣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是非常宝贵的，当然这个应许是给首先的门徒，因为另外一位保惠师对他们来讲是在耶稣之外的另外一位，但是这个应许呢也成为引申的，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好，那然后最后我们还看一节哈，就是在14章的26节，耶稣应许门徒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应许首先也是给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因为他们要想起耶稣对他们说的话。他们跟随耶稣，耶稣教训他们，他们听见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等到耶稣离开了以后，保惠师要帮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说的话。那这里我们就看见保惠师要做教导的工作。首先，这包含两方面。首先，保惠师要把一切的事来教导门徒。那这里所说的一切的事，不是指全部关于神的事情，全部关于神的事情人是担当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我们有限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全部神的事情。就像神把全部他的事都显给我们看，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是没办法担当，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理解了解，好，我们是不可能完全了解。那这里一切的事就是一切门徒所需要知道的事，好像罗马书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呢，保惠师要教导门徒一切他们需要知道的事，一切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关于神的事情，保惠师要教导门徒啊。那么也要叫他们想起耶稣对他们说的话。换句话说，当耶稣被高举赐下圣灵之后，圣灵要帮助这些门徒来明白所有耶稣的教训的意义。在耶稣还没有被高举，圣灵还没有赐下之前，虽然门徒听见耶稣的教训，可是他们很多都不能够明白，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充分完全的去了解耶稣所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两次提到，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想起耶稣的话，他们就明白了。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犹太人跟耶稣的对话，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要建立起来。那约翰这个作者就加上一个注解，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但是呢，二章二十二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虽然那时候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可是门徒不了解耶稣在说什么。其实这是讲到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约翰就解释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约翰之所以可以给我们这个注解，是因为22节，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想起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明白了，圣灵帮助他们明白了，然后他们就信了耶稣所说的。那另外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的12节到16节，也就是在中树节的那一天，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书9章所说的话。所以14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16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就看见第2章21节到22节，第12章的16节，都告诉我们说，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得荣耀，被高举得荣耀，赐下圣灵之后，门徒想起耶稣的话，而且能够充分的明白耶稣所说的话语的意义。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教导的工作，不是带来新的启示，圣灵乃是使得这些首先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些首先的见证人，能够正确而且充分的明白耶稣的教训。所以约翰福音首先要让我们知道 使徒们是如何真正充分完全的了解耶稣的话。耶稣在地上传道工作期间，他们还没有这种充分的了解，然后他们是怎样能够达成这个充分的了解，能够真正认识关于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一切的传道工作，以及他带来的启示是借着圣灵的帮助。这也就等于期待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一本新约的圣经，因为这些使徒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正确无误的来明白耶稣的教训，而且把这个教训怎么样正确无误的传递下来。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有3000人受洗，他们都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时候还没有写成的新约圣经，但是使徒们就是那个传递耶稣的话、耶稣的教训、耶稣带来的启示的那些见证人。而如何确保他们可以正确的来明白认识耶稣，而且把他们的了解能够传递下来呢？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不是带来新的启示，那乃是使得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可以充分完全的被明白、被了解，然后被宣讲。好，那所以我们的属灵原则哈，我们就把它归纳成5点。第一个就是凡相信耶稣的人，耶稣要供应他们活水，也就是圣灵。所以不是我们可以供应活水，乃是耶稣供应给我们的。而这些相信耶稣的人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他们就从神得到神的生命，于是他们拥有这种属灵的生命，也就是属于圣灵的生命和能力是非常丰富的。耶稣应许说我们信的人所拥有的圣灵，属于圣灵的生命跟能力是极其丰富，有如自我补充的活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换句话说，那些信耶稣的人是可以经历圣灵充满的生命，是可以经历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么第二，必须等到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也就是得荣耀之后，神国度的灵才会被赐下，也就是要等到耶稣被高举在父的右边，他得了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神立他为主，他就从神领受了圣灵，然后被把圣灵赐下来，在神国度当中来治理神的国。那么第三，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将要继续耶稣在世的时候赐力量、帮助、鼓励、扶持门徒的工作，而且将会在门徒的里面永远与门徒同在。那么第四，圣灵是真理的灵，传达真理，而且要为真理做见证。那第五，圣灵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教导，这个等到第16章我们还会再来看关于这个教导的这一方面。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些重要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我们晓得我们读圣经讲到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我们目前生活的层面的事情，我们觉得来明白来了解是比较没有那么困难，可是讲到关于神你自己的事情，特别我们看到现在进一步的耶稣基督自己讲到关于圣灵的这些真理，我们真是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来明白。天父，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口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应许说信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应许说圣灵要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也要来做教导的工作。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这样的应许，我们不是只是望梅止渴，看到这个应许是这么好，可是我们却自己没有实际的经历。天父，这是你的应许，若我们真的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相信他，我们就必经历这样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只不过是口头的，承认跟接受，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也就不会领受 你应许这些福气和恩典。天父，真是求你恩待我们，领我们每一个人都继续不断的悔改转向你，继续不断的愿意对你存着顺服，好让我们就可以领受你给我们这丰富的这宝贵的应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